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5月14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梳理了男人在今天所面对的各种各样情感方面的困境。那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因为中间社会上发生了一些关于卷和躺平之类的议题，我们中间呢歇了一段时间。那今天的星源想跟你重点的聊一聊弟兄之间男人之间的友谊。那在星源自己看来呢，我所面对的弟兄之间或者是同性朋友之间的这个友谊呢，是在逐渐的疏远和分散的。可能你也会发现呀，有一些发小从小一起长大，一起逃课，一起打拼，可是呢随着各自的工作结婚生子，环境不一样，慢慢的呢就疏远了。再见面的时候呢，很多人逐渐的会变得陌生，甚至呢就是朋友圈的点赞之交，剩下了客气的寒暄。想说一句心里话呢，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害怕被对方笑话，也有可能呢害怕因为自己的脆弱仅仅是成为了别人聊天当中的一个话题或者是谈资而已。那这样的感受我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经历过，星源自己呢也不例外。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打破这些表面上的隔阂，去建立一段真正能够交心能够荣耀神的弟兄之间的友谊呢？今天呢我们会深入的去聊一聊为什么男人之间的友谊难以深入核心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改善，看一看神对兄弟情谊的指引。我们也会一起的去概览一下教会历史上那些能够给我们榜样的故事。当然最后我们也会强调，其实男人之间的友谊跟女生之间的这种闺蜜情感的差异，我们当然不会完全的模仿对方，我们怎样在不走极端的情况下能够经营好属于我们弟兄的情谊。那首先呢，我想我们需要明确的呢，就是弟兄之间的友谊或者是男人之间的情谊之所以经常停留在表面，很难有深入的交流，这个呢绝对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够珍惜，也不是说呢我们是不真诚的，而是因为呢我们从小啊他就没有被引导着去经营一段亲密的友谊的这样的教育。而且呢男女本身就不一样，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所谓的要坚强，有泪不轻弹，兄弟之间呢也从来不矫情，这样的观念已经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甚至于说呢它是我们基因的一部分也不为过。所以呢我们习惯了用行动去代替表达，用坚强去掩盖脆弱。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想做一个有用的人，要解决问题，扛住压力，但是呢过去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可以不完美，然后呢你也可以去袒露自己的软弱。那这样的成长背景也逐渐的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相处模式，就是我们非常擅长一起去做事儿，一起去解决问题，但是呢不太擅长一起去交流感情。我们习惯了肩并肩的一起去作战，但是呢很少会面对面的交流心声。那这个呢当然不是缺陷，这是我们现有的或者是这一代几代人的男人共同的经历。理解了这一点呢是我们去改变的第一步。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面对这样的现状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做改善呢？我想很多方法呢都是应该贴合我们自身的天性，还有上帝造我们的样式，以及我们自己的相处模式，并不需要说我刻意的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有机会慢慢的去尝试就好。第一个改善的方向，大家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一定要放下说男人不能脆弱的固有认知。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说哇你好像不像个男人了就那么脆弱，而是说呢你要学会袒露自己的真实状态。一个人的真实状态他一定是有坚强也有软弱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觉得在弟兄面前你要表现得坚强无所不能， 可能在女人面前更是如此，因为一旦脆弱了就会被嘲笑和轻视。但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世俗给我们的捆绑，这不是我们的错，不是我们不够优秀，而是我们往往被男人必须强大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和标签给束缚住了。很多弟兄明明工作压力大到了整夜失眠，但是呢，还是在弟兄面前装出一副一切都好的样子。明明跟家人闹了矛盾，心里边都是委屈，但是呢，也不太敢说跟身边的弟兄说呀，我有多么的难过，怕被说成是矫情跟没本事。其实真正的弟兄呢，他不应该因为你的脆弱而轻视你，反而会因为你的坦诚而更加珍惜你。你也不用说一下子完全敞露心扉，然后磨几个没完，哪怕只是偶尔说我工作很累啊，感觉挺难受的，心里有点烦，哎，出来说了话。这样简单的袒露其实是打破隔阂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真友谊的开始。那行员自己面对这样的弟兄有请求的时候呢，我通常情况下是不会拒绝的，除了认真聆听之外呢，其实自己啊也会获得一些共鸣，其实同时呢，聆听者也获得了一些去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看大卫，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那在约拿丹面前呢，他从来不伪装自己，也会倾诉自己的恐惧和迷茫，他也会在约拿丹面前呢去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而约拿丹呢也始终接纳他和保护他，这样的真诚才是他们友谊深厚的基础。那第二个改善方向呢，就是我们要把功能性的相处转化成情感性的连接。因为男人之间的相处呢，我们都是并肩作战，有可能是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拼事业，所以呢，我们习惯了用一起做事来维系关系，就像星源有一些业余爱好啊，或者是播音方面等等之类的，这些人一起来往的会比较多，所以呢，基本上不会面对面的交流心声。很多弟兄聚在一起聊的呢都是工作、生意或者是比赛，很少安静下来了解一下对方过得到底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烦心事儿。其实我们也不用说刻意的就改变这种相处的模式，也不用勉强自己说这些肉麻的话，你只在相聚之余啊留个十来分钟，抛开工作的烦恼还有生活上的琐事儿，稍微的了解一下彼此的近况，说说自己的困惑跟委屈，慢慢的就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情感连接。真正的弟兄友谊从来不是说因为对方有用才聚在一起，而是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有钱还是没钱，都愿意陪在你身边听你说一说心里话。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儿来说呢，就是平时的这些朋友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实现转化的。有个弟兄呢跟他的朋友一直是打球吃饭喝酒，那他母亲生病住院，弟兄整个人都很崩溃，不知道怎么开口求助。那结果呢，平时一起玩的弟兄也会主动打来电话去安慰他，去帮他联络一些熟人。所以你会发现呢，这种情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爱好上的球场上的配合，变成了一个可以托付和依靠的关系。这样的转变呢不会说我刻意拜个把子，只需要一次真诚的对话，一次卸下防备的分享就足够了。那第三个改善方向呢，就是我们可以多一些包容，少一些批判和指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是好强也好面子，这种好面子当然跟长辈之间的那种攀比的面子不一样，我们也会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的选择跟境遇，那这个是我们的天性，它没有对错之分。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学会站在弟兄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挣扎跟难处。新源的教会有一位弟兄婚姻出现问题了，经常跟妻子吵架，心里边呢是十分痛苦的。他鼓起勇气啊向身边的发小倾诉，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发小不仅没有安慰他，反而指责他说，你连妻子都管不好，那是你没有能耐，这点事儿都扛不住。因此呢，这个发小是站在自己的个性上直接的浇灭了对方去向他倾诉的欲望，那这也就会让多年的情谊慢慢疏远。所以我们可以不用着急去评判弟兄的对错，也没有必要说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最开始呢，你表示理解，知道他这段日子不好受，就足够给弟兄温暖跟力量了。 那这个是弟兄之间最应该有的体恤和包容。评判非常容易，但是理解是很困难的。真正的友谊呢，恰恰建立在我选择理解你，而不是我要求你符合我的标准之上。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会问，什么样的弟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圣经里又给了我们怎样的教导呢？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呢，它描述了弟兄相爱的核心，真诚无虚假。所以真正的弟兄情谊不是表面的称兄道弟，不是逢场作戏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在乎跟关心。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愿意彼此陪伴和支持。彼得前书三章八节也教导我们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那这里的彼此体恤呢，就是要我们会站在弟兄的角度，理解他的难处，也包容他的不完美。这里边的相爱如弟兄呢，就是我们放下彼此的防备，真诚的相待和彼此的信任。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基督的律法就成全了。这句话呢，更是直接的点明了弟兄情谊的意义，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彼此担当，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在弟兄遇到困难背负重担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陪他走过风雨，这才是真正的弟兄情谊，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彼此担当，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在弟兄遇到困难背负重担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陪他走过风雨，这才是真正的弟兄情谊。那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到圣经当中最经典的一对弟兄了，就是大卫跟约拿丹。他们的故事呢，在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当中呢都有记载。我们知道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放羊的，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强大的势力，但是呢却因为勇敢无畏打败了巨人歌利亚，得到了扫罗王的赏识。而约拿丹呢，他是扫罗王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子，按理来说呢，这个大卫的崛起啊必然会威胁到约拿丹的继承权。他们本来呢应该是竞争对手，但是两个人却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建立了生死之交。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节记载，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哇，这话说的好像今天看来稍微有点肉麻，但是呢这种契合它不是因为利益，也不是因为地位，而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信任。约拿丹看到了大卫的真诚跟勇敢，大卫呢也感受到了约拿丹的善良和真诚。这份友谊它无关身份和利益，纯粹而坚定。后来扫罗因为嫉妒大卫的才华跟人气呢，多次想要杀害大卫，都是约拿丹在拼尽全力保护他。约拿丹不顾自己的安危，暗中给大卫传递消息，帮他躲避扫罗王的追杀，哪怕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哪怕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他也始终守着这份兄弟情谊。再后来扫罗王跟约拿丹在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战死，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悲痛欲绝，写下了一首哀歌，其中一句呢是，我兄约拿丹呐，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这份跨越身份、跨越利益，甚至跨越生死的友谊，正是我们每一个弟兄都应该学习的模样。真诚、信任、彼此担当、不离不弃。除了圣经当中的大卫跟约拿丹，在教会历史上呢，奥古斯丁跟安布罗斯的友谊也完全诠释了圣经当中弟兄相爱的教导，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奥古斯丁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西方教会之父，他的著作呢影响了无数的基督徒，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呢，他也曾经沉迷于世俗的享乐，内心当中呢也充满了迷茫跟空虚。 年轻时的奥古斯丁追求名利，沉迷欲望，虽然才华横溢，但是呢，始终找不到心灵的归宿。他尝试过各种哲学思想，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办法填补内心的空洞。直到他来到了米兰，听到了安布罗斯主教的讲道，他的内心呢，才被触动，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安布罗斯主教呢，当时是米兰的主教，身份非常的尊贵，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架子。他看到奥古斯丁的迷茫跟挣扎，没有轻视他，也没有指责他，更没有强迫他说你立刻相信主，而是以一个兄弟的身份去接纳、引导跟陪伴他。安布罗斯细心地给奥古斯丁讲解圣经真理，倾听他的困惑和痛苦，在他最迷茫、最绝望的时候，给予他温暖和鼓励，帮他理清内心的混乱，慢慢地走向真理。可以说，没有安布罗斯的扶持跟陪伴，就没有后来的奥古斯丁。他们的情谊呢，是建立在真理跟爱的基础上，无关身份和地位，也无关利益得失，彼此交心和担当，完美的践行了加拉太书六章二节的教导。他们呢，也成为了教会历史上弟兄相爱的典范。那聊到这儿呢，我们也捎带一个额外的话题，就是很多弟兄呢也会比较好奇啊，这个男人之间的友谊跟女生之间的这种类似闺蜜的情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男生宿舍可能就一个群，遇事呢一起去想解决办法，哪怕吵架了，那转头吃个饭，或者是甚至没道歉就已经好了。女生宿舍可能六七个人就有七八个群，容易有各样的隔阂，各样的小团体，各样的猜忌。当然这些说法呢也有可能是一些个例，但是我们从表面上呢就能够看出，其实男女的性格呀、相处模式本身它就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们没有办法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呢就说谁对谁错，可能是大家各自的特点不一样。女生之间的情谊偏向于情感的细腻表达，可能闺蜜之间打个电话一聊一上午，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生活当中的各种琐碎啊，自己的小情绪啊，别人的看法，喜欢用言语去表达关心跟在意。但是男人的友谊呢，确实倾向于行动派。我们说话少，也不太擅长细腻的表达，但是我们往往直接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在意。比如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说太多安慰的话，我们会在默默的帮助你找人，帮助你去解决问题。你生病了，我们不一定说会天天打电话问候聊天，但是呢，可能会主动的帮你处理一些工作，照顾家人。你失意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太多鼓励的话，但是呢，陪你吃个饭，陪你度过最难的时光，这可能就是男人之间的友谊。他没有那么张扬，没有那么矫情，但是足够的真诚和坚定。所以就像最开始我们说的呀，好像男人之间的友谊往往有的时候呢会有停留于表面的这种情况。或许我们需要效仿圣经当中的人物，让弟兄的友谊变得更加的坚固。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然没有必要去模仿女生的相处模式，不用刻意的强求说自己啊一定要说一些很肉麻的话，也不用刻意去分享生活当中的每一件琐事，因为你做不来，同时对方听着也很烦，不是吗？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相处方式，我们有自己的表达关心跟在意的方式，这份真诚跟担当其实已经是荣耀神的方式了，也是最适合我们的方式。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敞开心扉，建立更好的类似于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这份情谊呢？建立真正的友谊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和真诚的对待。而且新源也相信，你遇到怎样的弟兄，遇到怎样的朋友呢，往往这里边呢都有神的旨意跟安排。我们需要做的是用心去经营真诚的对待，做好自己可以做的这一方面。能够想到的方法呢，首先当然是让自己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放下我们的伪装，敢于袒露自己的脆弱。我们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所以呢，脆弱、迷茫、困惑是我们真实的样子。这个呢，不是软弱，而是我们人身上的本真。神已经接纳我们的不完美，那我们的弟兄呢，也应该接纳我们的脆弱。 所以我们不用强迫自己说一下子就敞开心扉，什么事都告诉人家，哪怕只是偶尔说一句心里话，最近很累，有点烦，甚至你都不用说拆解开来，把它掰得那么碎，这些呢都已经是真诚的开始，也是拉近彼此距离的第一步。就像是大卫在约拿丹面前，他从来不伪装自己，他会倾诉自己的恐惧，自己的迷茫，会在约拿丹面前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而约拿丹呢也始终去接纳他，保护他，这份坦诚正是他们深厚友谊的基础。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倾听，多一些理解跟包容。雅各书第一章19节，你看开头这强调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倾听是建立真正友谊的关键，也是弟兄之间该有的体恤。所以当弟兄向你倾诉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打断，也别着急就发表自己的判断还有想法，说他对还是错。你要安静的听完，站在他的角度呢，尝试去理解他的挣扎跟难处。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知道你不容易，比千言万语的安慰都更有力量。就像是安布罗斯对待奥古斯丁那样，耐心的倾听他的迷茫跟痛苦，不去评判和指责，而是温柔的引导和安慰。我想这份倾听也是他们友谊能够长存的一个关键。那第三个方法呢，是主动付出，彼此担当。为什么要强调主动？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自己是一个不太愿意求助的人。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的是什么？是互相担重担，这是基督的律法，也是真弟兄友谊的核心。弟兄之间的付出呢，从来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也可以藏在一些小事情里边。工作忙了，搭把手协助一下，生病的时候呢，主动看望一下，遇到困难了，我们也可以用自己从神而来的智慧，彼此的安慰，想一想办法都可以。这些呢，不需要多么伟大的付出，哪怕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和力所能及的帮助，都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让友谊慢慢的变得厚重起来。真正的兄弟情谊，它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付出，彼此的担当。那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定期相聚，去深耕彼此的关系。男人有太多的忙碌，还有工作跟家庭的压力，我们也很少有时间的跟弟兄相聚。但是呢，友谊就像是一株植物一样，我们需要有时间去浇灌和滋养，才能慢慢的生长，枝繁叶茂。但是呢，我们很难说像闺蜜一样经常喝个下午茶呀，一起聚会啊，聊天啊，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过个节之类的。弟兄之间呢，不用安排隆重的聚会，也用不着铺张浪费，三五好友一起喝个茶，一起吃碗面，聊聊各自的近况跟烦恼，说说困惑跟心里话，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当然呢，这些在今天看来也是弥足珍贵的。就像是星源，有很多时候呢，我会觉得我跟很多人一旦这个互相之间有所帮助，能够有所合作，然后逐渐建立感情之后呢，对方有可能就因为工作的调动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啊，换了另外一个城市。或许呢，你想刻意的有一些聚会的时间也并不容易，但是呢，随便以一些主题拉个微信群，偶尔的聊一聊，关键的时候再出现，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所以说真正的弟兄之间的友谊，它不是表面的称兄道弟，不仅仅是因为叫弟兄了那你们之间就有友谊，也不是说一起喝酒一起打球的这种热闹，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心相待，它没有刻意，但是呢却彼此担当，彼此信任，互相成就。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跟迷茫的时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难处跟挣扎，我们都需要有几个能够交心，能托底儿，能陪我们一起走过风雨的弟兄。我们也没有必要硬装坚强，没有必要彼此设防，放下伪装，用真心对待真心，用行动去证明在意，就能够打破隔阂，建立起属于我们弟兄真正的友谊。我们也没有必要模仿别人的相处模式，保持我们自己独有的真诚跟担当，用自己的方式去经营友谊，不虚伪，真诚相待，彼此扶持，这才是最能荣耀神的。希伯来书13章1节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 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应该践行的准则。盼望我们都能够用心的去经营弟兄的情谊，都能够找到那个在人生和信仰路上并肩前行的弟兄，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任何的疑问和建议，或者呢你有一些全新的弟兄之间的话题，都欢迎分享给星源。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聊一聊弟兄的身份到底是谁说了算。因为呢我们经常被直男、顶梁柱、强者或者是爹味十足类似很多标签所捆绑，如何摆脱这些定义去做真实的自己，这是我们下次节目要分享的话题。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是星源，我们下集再见。
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